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许多弟兄姐妹把这一段的经文放在我们个人祷告的里面。大卫的诗篇139篇是大卫的诗，大卫在这里祷告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大卫在那里求神鉴察他的内心，让他能够认识他自己内心真实的情形。是不是大卫的自我认知的能力很差呢？他不太认识他自己呢？他不知道他自己的这个心思，他不知道他自己的意念，他也不知道他自己里面有什么恶行呢？所以他有这样子的祷告呢。那么大卫在这里祷告求神让他能够更多的认识他自己的心思，事实上这是他自己的心思，这是他自己的意念，但是大卫在这里祈求上帝，求上帝来帮助他能够更认识他自己内在真实的情形。苏格拉底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认识你自己。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却好像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我们要认识自己不太容易，认识别人也不是很容易。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说过这样子的话，我真的不太了解你，我不懂你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事。很不幸的，这样子的语言却常常发生在夫妻之间，我们就不知道说为什么你下班了好好的你就要发脾气呢？菜也做得很好，孩子也很听话，你回来你为什么要发脾气呢？所以我就不懂你，我就不了解你，我就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人是很复杂的，那么我们常常不能够了解别人的内心，我们也常常不能够了解我们自己的内心。那么所以有一些的学科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去了解自己，那当然最明显的就是心理学，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学科，像社会学、经济学，都是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人生中的某一个层面。我们试着要了解自己，可是很不幸的，我们了解自己却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我们常常都很喜欢伪装，我们戴上了面具，我们不太敢面对自己，我们不太敢面对别人，我们也不太敢面对上帝。那么我们有一个矛盾存在我们的内心，我们希望能够了解自己，可是我们又很怕，或者有时候很恐惧去真正的去面对我们自己。我们很想认识上帝，我们很想勇敢的去更多的面对上帝，是我们却有时候也带着一些恐惧，因为当我们去面对上帝的时候，就像我们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内心有一些的挣扎。人是一个很复杂的，所以我们是很想了解自己的。所以有一些心理的学家就提供了一些所谓的model 就是人格的模型或者人格的理论，来帮助我们来明白自己，来了解到底我们为什么这样子做。我们试着来观察人类的行为，我们试着来描述人类的行为，我们试着来解释人类的行为。当然我自己就是一个人类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有时候从观察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希望能描述，然后我们希望能解释。一些心理学家用了不同的这个模式，或者这个人格理论或者模型来描述。那很有名的像弗洛伊德，他就用了本我、自我跟超我的这种的方式，来试图来描述到底人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人的行为这样子的表现，以及来解释人的行为。当然许多其他的心理学家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人格的模式。人用这些的方法试着来明白自己，来描述自己，来最后来面对自己，希望说我们能够找到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做，那么我错在哪里，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从知道自己为什么错误，能够改正错误，能够过着一个更成熟、更健康、 更幸福的生活。人有这样子的动机，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理论去了解自己。但是很讽刺的，那么人虽然有这样子强烈的动机去了解自己，可是人又常常很怕去面对自己，想要逃避面对自己中的时候所带来的自己的内心的那种痛苦。特别是当我们必须面对我们内心的那个阴暗、那个黑暗的那一面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能够极力的能够逃避它。不但我们自己要逃避它，当别人对我们说一些真话的时候，我们也不是那么喜欢去接受。中国人说良药苦口忠言什么逆耳。我们这个如果读中国的历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常常皇帝旁边的人都是哪些人？为什么呢？因为他都讲皇帝喜欢听的话。那么这个不晓得为什么哈，在这个我们人就是很喜欢哈，这个大家都能够讲自己喜欢听的话。所以在公司的里面哈，如果你经常跟你的老板说 no 的话，你的办公室一定越搬越远啊。那么经常说 yes 的那个办公室就越搬越靠近他的老板的办公室啊。因为人当你对他说一些他不喜欢听的时候，特别是他的缺点、他的黑暗的层面的时候，人不是那么喜欢。那么人喜欢找许多的借口来替自己的行为做合理化。圣经中有一个例子，我想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作为一个我们今天的思考的人物。请打开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这是一个扫罗，以色列王国的第一个国王是扫罗。扫罗在这里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大家有圣经请打开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第八节。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第八节，他说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扫罗不是祭司，扫罗是不能献祭的。那么不过扫罗在这里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来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十三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这是在扫罗的身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只有一次，扫罗跟撒母耳约好要一起到那个吉甲去献祭。当然献祭是祭司的职责，撒母耳是祭司，撒母耳可以献，扫罗是君王，可是君王上帝没有赋予君王一个献祭的这个可能，所以扫罗是不能献祭的。那可是扫罗就僭越了他的职分，在他的职位上他不应该献祭，可是他为了他自己的事情，他就应就当了祭司，他就献上了。等他献完之后，撒母耳来了，那撒母耳就问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那么扫罗就有一连串的理由。扫罗说第一，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了，第二，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第三，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扫罗告诉撒母耳说我献祭是因为第一百姓，第二是你，第三非利士人。 没有一件事是提到他自己。他深深的知道，作为一个君王的他，不是一个祭司，他是不可以献祭的。他这是上帝很明白的律法，可是扫罗他就违反了上帝的律法。当撒母耳在那里问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的时候，扫罗没有在那里认罪说我做错了，我不应该做。扫罗反而在那里找到了三个理由，说百姓离开我散去，而且撒母耳是你不照着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上帝也没有保守，没有让非利士人不要来聚集来攻击我们，非利士人也聚集在密抹，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你的错，你的错，你的错。上帝对扫罗的评价在十三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对于上帝来讲，只有遵守上帝的命令跟不遵守上帝的命令。对扫罗来讲，这是因为百姓，这是因为撒母耳的没有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这是因为非利士人的聚集。扫罗真正的问题是他不遵守上帝的命令，他认为说他要做一些事情，他可以违背上帝的命令来得到一些好处。可是当撒母耳在问他的时候，他用了许许多多的理由来替自己的行为做借口，来做化妆，他不肯认真的面对他自己，他找了许多的理由。这是扫罗所在这里发生的一件事情，而这不只是仅仅的唯一的一件在扫罗的身上。我们把圣经再往后面翻到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撒母耳记上十五章，这是另外一件发生在扫罗这位国王身上的事情。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是讲到上帝借着撒母耳去告诉扫罗说，要他去与这个亚玛利人征战，要叫他灭尽亚玛利人，然后照上帝的命令来除灭亚玛利人，因为亚玛利人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恶待了以色列人，这是上帝的命令。所以扫罗就遵照这个撒母耳的命令去做了。所以扫罗就召集了百姓，就带着这个步兵20万，然后又有犹太人1万，他们就去与这个亚玛利人征战。没有错，他听了命令，他去与这个亚玛利人征战。好，那么第七节，扫罗就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申请了亚玛利王雅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第九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竟都杀了。扫罗听了上帝的命令去与亚玛利人征战，可是他没有完全听上帝的命令。第九节说，他却怜惜了雅甲，他舍不得杀这个亚玛利王雅甲，他也爱惜那上好的牛羊牛犊跟羊羔，并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凡是下贱瘦弱的竟都杀了。他对上帝的命令他打了折扣，他做了一半。那么好，第十节开始，那么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昼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清晨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基甲。十三节，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守了。这是扫罗的观点，他没有完全遵守上帝的命令，可是他告诉撒母耳说，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守了。十四节，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十五节，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十六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扫罗没有照着上帝的命令来完全的执行。当撒母耳来那里等于问他的时候，就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有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以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当扫罗在这里 回答撒母耳的时候，扫罗先跟撒母耳说，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都遵守了。当撒母耳追问下去的时候，扫罗就说，这些都是百姓，他要百姓从亚玛力人带领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以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今天所以这些牛羊你留了下来，你不要怪我，是因为这些百姓，不是我要做的，是这些百姓要做的。扫罗就不愿意面对一个他自己真正的情形，是他没有遵行上帝 的话。那么第十节十一节，神对撒母耳所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扫罗是国王，他有决定的权利，百姓可以有请求，但是最后的权利，决定的权利是在他自己。圣经给他的评价非常的清楚，是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可是当扫罗来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自己对撒母耳的说法是，因为是百姓，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而且他们所以爱惜上好的牛羊，只要献以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这是这一段这一章故事里的第一段，是讲到撒母耳跟扫罗中间的对应。好，在这一段的里面，上帝的判决是扫罗不遵从，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可是撒母耳的解释是，因为我们要留住，是百姓要留下最好的牛羊，好献以耶和华你的神。这是第一段。我们看第二段，这个故事的第二段。这个故事非常的有意思。到第二段的时候，从十七节开始到二十三节。这是他们两个中间第二段的对话。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自己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力人，将他们灭绝尽尽。十九节，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这是上帝的判决。上帝说，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事实上你真正的动机是要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二十节，我们看扫罗怎么来回答。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所行的路，行了亚玛力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力人。二十一节，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上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以耶和华你的神。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是我们非常熟的一段圣经。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这是他们两个第二段的对话。在这一段的对话的里面，撒母耳就告诉扫罗说，你为什么没有听从耶和华你的命令呢？急忙去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这是上帝对扫罗的真实的情形的一个评判。扫罗的回答是什么？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吩咐我的事。二十一节，他再讲一遍，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上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以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比上帝更聪明，上帝叫我们连这些牛羊，这么好的牛羊都灭尽了，哪有这么笨的事情？我们所以留下的是最好的牛羊，是要献以耶和华你的神，更何况不是我要的，是百姓要的。这是扫罗一再所采取的态度。对他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是，这是别人做的，而且我们有很好的动机，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我们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在这里来解释我们这样做。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在这里上帝只说，十九节，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那么二十二节，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对上帝来讲，只有一个标准，只有一件事情是上帝所看重的，你有没有听从上帝的命令？ 可是对扫罗来讲，他不敢面对这个问题，他知道他的内心里他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他知道他不顺从上，他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做了这些事情，可是他找了许许多多的理由替自己做解释，他找了理由说这是百姓的，他说我们这样做是有很好的动机，我们会有很好的结果，无论他说了什么理由，上帝的判断就是因为你没有听从他的话。这是第二段这一段故事的第二段，这一段故事还有第三段啊，就是从二十四节开始。二十四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啊，到这里的时候，因为撒母耳已经判断这里的时候，那么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他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二十四节，我们看一下扫罗的反应。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因我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二十五节，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二十六节，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自说谎，也不自后悔，因为他窘非世人，绝不后悔。”三十节，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面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这是这个故事的第三段，讲到扫罗跟撒母耳中间的这个对话。在这个第三段的里面呢，扫罗开始认罪了，我们看他怎么认。他说：“我有罪了，然后我因惧怕，第二十四节，我因惧怕百姓就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他说：“我有罪了，可是这不是我一个人要担的罪，我今天所以有罪是因为我惧怕百姓，是因为百姓叫我这样做的。”那撒母耳当然不接受这样子的解释。二十六节，撒母耳就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判决，因为他知道扫罗内心中真正的情形。扫罗的一贯的 pattern， 他就是不完全的遵守上帝的命令，他背逆上帝，他不听从上帝的话，那么他不遵守，他厌弃耶和华的命令。可是对扫罗来讲，他找了许许多多的理由，然后他在第三段的时候他开始认罪，可是他的认罪并不是他真正去面对他内心真实的情形，他来到上帝的面前，面对他带着他自己的本相，带着他的罪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上帝来赦免他。他在这里认罪只是希望说他能够挽回这个局势，因为那个局势对他非常的不利，因为撒母耳转身就走，那么扫罗就拉着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我一起去。”第三十节，扫罗就再讲一次，他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他再一次认罪，可是他的认罪很明显的是非常的表面，是不是他出自他的内心，他只是要希望能够留住撒母耳，让撒母耳能够陪着他回去，在百姓的面前让百姓看到说这个大先知撒母耳仍然是这个 endorse， 仍然是这个被在他这个国王的这个位置面前是背书的，能够支持他继续当他的国王。扫罗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他从来不去面对他自己内心的真正的情形，他的叛逆，他的不顺服，他的不遵守上帝的命令，这是他内心真正的情形，这是上帝对他的评价，可是他从来不敢去面对这个东西，他找了许许多多的理由，他来搪塞撒母耳对他的责备，搪塞撒母耳对他的审判。同时他整个故事里我们所看到的，他所在意的不是他自己与上帝的关系，不是他是不是能够活在上帝面前做一个圣洁的人，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顺服，做一个听命的人， 他在这里所有做的每一件事情，他所关心的，他所注重的，他所要维持的，就是他自己的王位。他把他的王位看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他可以用各样的方法，只要能够保住他的王位。他可以当祭司违背上帝的命令去献祭，因为他要保住他自己的王位，不能让百姓离开他，不能让非利士人来攻击他。他在这里，当撒母耳要离去的时候，他就抓住了扯住了撒母耳外袍的衣襟，他要在那里紧紧地留住撒母耳。他对撒母耳说，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所有扫罗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所在意的就是他的王位，就是他在以色列人面前的这个地位。他不在乎他是不是听上帝的命令，他不在乎他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他可以有在表面上的认错，可是在他的内心的里面，他每天所想的，每天所注重的，就是他在人面前的这一个地位。这是扫罗的故事记载在圣经的里面所带给我们的一个警戒，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扫罗不敢面对他自己，他找许多的理由。扫罗也不敢面对上帝，因为他知道上帝对他的判决是什么。他在这里一直在逃避自己，他不敢很诚实的、很勇敢的、很真实的来面对自己。我们常常不敢去面对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个情形，可是扫罗必须面对。圣经上对他有的判决，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扫罗虽然不敢面对上帝，但是上帝仍然要处理这件事情。扫罗必须去面对自己，他也必须去面对上帝。虽然他想要逃避，可是他终究要面对一件事情，就是他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都像扫罗一样，我们也要面对自己，我们也要面对别人，我们也要面对上帝。虽然面对自己，就像扫罗在这里所必须面对情形下是不容易的，逃避也许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扫罗没有办法逃避，因为上帝的审判跟上帝的评价在那里。基督徒像扫罗一样，我们都必须要面对上帝。我们要怎么样面对上帝呢？面对上帝是不是那经常都是那么愉快的这种经验呢？当扫罗来面对撒母耳，上帝借着撒母耳给他的评价，给他的真相显露的时候，他内心所遭遇到的挣扎与矛盾，是不是我们也会预见到的呢？我想在这里我要再请大家来读我们刚刚开始的读的诗篇139篇。诗篇139篇，诗篇139篇是大卫的诗。诗篇139篇第一节，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第七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 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光，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这是大卫的诗篇啊，大卫在这里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那么到了结尾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求你鉴察我。事实上一开始的时候大卫已经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你已经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大卫在诗篇139篇的第二节到第四节里讲到上帝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他在第七节到第十二节里他讲到上帝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帝。大卫在那里对上帝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他知道他所信仰的上帝，他所面对的上帝是与他不一样的上帝，而这个上帝是无所不知的，这个上帝是无所不在的，而且这个无所不知的上帝，无所不在的上帝是已经鉴察了他，而且认识他。所以大卫在那里把这样的诗篇写下来之后，是因为他内心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不在的，逃避神不去面对神有这样子的可能吗？这是大卫在这里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看一下大卫，他这个诗人他是非常有才华的，他用各样的这种非常诗意的语言来把他对上帝的这样子的属性跟认识描写了出来。第二节他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他说第三节他说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第四节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大卫在这里说我做的是什么，我所做的事情。第三节他说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所有外面的行为你都知道，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所有的外在的行为你都知道。第二节他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你不但知道我外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知道我内心所想的。许多时候我们内心所想的我们不会告诉别人，我们以为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就知道我的意念。上帝知道我们内心，上帝是鉴察人心肠肺腑的上帝。大卫在这里说上帝不仅知道我们外面所做的事情，大卫说上帝知道我们内心所想的事情。第四节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我们所说的每一件事情，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上帝都知道。我们有时候早上这样子说，我们下午这样子说，我们以为我们别人不知道，因为我们对不同的人说。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上帝知道，上帝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帝知道我们内心所想的每一件事情，上帝知道我们舌头上所说的每一句话，上帝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是上帝所不知道的。当大卫在讲完的这三节的时候，到第五节大卫就不得不发出一个惊叹，他说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姿势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大卫深深地理解到他所信仰的上帝跟他有完全本质上的不一样，而这个上帝是他无论做什么，他无论想什么，他无论说什么，这一位上帝都知道。他可以做一些事情是他认为别人不知道的，他可以想一些事情是他不告诉别人的，他可以说一些话他认为是很技巧的在说的，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这上帝没有一件事情是不知道的。他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上帝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所以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没有 privacy， 我们在美国我们很喜欢用这个字，我们很多，这是我个人的隐私，所以你没有资格干涉我，你也不必知道，你也不应该来这个来影响我跟干涉我。大卫在这里深深的知道一件事情，我做什么，我想什么，我说什么，我的人生的每一个里里外外上帝都知道。这样子的知识让大卫奇妙，大卫惊叹，事实上也让大卫恐惧，或者说让大卫敬畏。大卫深深的理解到，这就是他所信仰的上帝。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是不希望别人知道。好像这个有时候我这个要这个提早下班啊，那么这个提早下班呢，就拎着个包包要出去的时候呢，就先到办公室门口看一看哈。看看刚好老板有没有刚好路过哈，那么如果老板刚好路过的话，就等五分钟再出去哈。那么就希望他不要在这之后，我就就出去了。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啊，因为我们希望别人不要知道，哎呦，我们这样就比较安心了。可是大卫他很难安心啊，因为他很知道说，他无论什么时候下班，他无论做什么事情，上帝都知道。第七节。139篇第七节，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光，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的。大卫就继续的讲下去，他所信仰的这位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他在用一个以色列人所理解的这一个空间的宇宙的这一个范围来做形容。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躲避你的面？”当他面对他前面上帝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他无论做什么说什么想什么上帝都知道的时候，他有一个深深的敬畏或者说恐惧，他要到哪里去躲呢？我哪里才是我的这个privacy， 是上帝看不到的地方呢？我可以去哪里上帝才看不到我呢？第七节他就接下去说，我往哪里去逃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呢？他就在想，我可以去哪里呢？我到底可以去哪里逃呢？第八节他说如果我升到天上，你也在那里；我如果下到阴间去，你也在那里。天上跟阴间就是空间的一个对比，他天上跟阴间是地下，他做了一个对比。第九节他说，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海极以陆地，这是第九节，就是海极是指的西方以色列人的海就是指地中海，就是他们所说的大海，这是指西边，陆地就是他们的东边。他讲到无论我上跟下，你在那里；无论东跟西，你也在那里。而我又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那里，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他在这里讲到说，我无论在空间的任何地方，上下左右，你都在那里。第十二节还讲到，就是说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光，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黑暗指的是晚上，发光指的是白天。无论白天，无论晚上，上帝都在哪里。大卫说，在空间上我没有办法躲避你的灵，我没有办法逃避你的面；在时间上我没有办法躲避你的灵，我没有办法逃避你的面。我无论躲到哪里，我无论尽我的力量藏到哪里，我飞到天上，我下到阴间，我到大海的极处，我到陆地的最远的地方，我白天我黑夜，上帝不睡觉，上帝晚上也上班，所以上帝晚上也在那里观看。大卫在这里说，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他所面对的上帝就是 大卫在这里所描述的上帝，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我们有什么事情是可以隐蔽，我们有什么可能是可以逃避上帝的面呢？我们虽然害怕，我们想要逃避，像扫罗一样，他不希望面对上帝的真实，他不敢去带着他自己的真诚的情形去面对上帝。但是大卫在诗篇139篇就告诉我们说，可能吗？我们逃得掉吗？我们也许可以欺骗别人啊，如果我们够聪明的话，我们也许可以想很多的方法，去做一些事情是别人不知道的，但是对我们自己是有利的。我们欺骗别人的一个前提就是别人不知道，如果别人已经知道，那你就不必欺骗了哈，因为他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们欺骗别人，我们的唯一的一个前提就是别人不知道。可是很不幸的，上帝是什么都知道，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所以大卫就在这里讲，他说我到哪里去躲呢？我到哪里去逃呢？我到哪里去骗呢？我们大卫在这里写出这样的诗篇，因为他深深的知道他没有其他的选择，他只有很诚实的、很坦诚的、很不虚假的、很不找借口的去面对上帝，去面对真理的光，去面对上帝的面，求上帝让我们能够很勇敢的去面对我们内心真实的情形。虽然每一次面对我们内心的真实的情形的时候，我们会心中有不舒服的事情，面对我们内心的自私，面对我们内心的嫉妒，面对我们内心的贪婪，面对我们内心的纷争，面对我们内心许多的争名夺利，面对我们喜欢那种我们喜欢有被人家所称赞，我们喜欢活在掌声的这一种欲望的里面，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常常都带着不正确的动机。我们有的时候知道，有的时候我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可是我们不敢面对，我们不敢去处理这件事情。我们找很多的借口，我们找很多的理由，我们用了很多的化妆品好让我们自己看起来，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照镜子的时候都看得好看一点哈。那么可是大卫深深的理解一件事情，无论我们用了多少化妆品，上帝都知道我们原来长得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真实的面貌，我们晚上的时候把我们的化妆品卸妆了以后，上帝晚上还在那里看，所以上帝知道我们真实的情形。我们也许不敢面对自己，我们也不敢去面对上帝，可是上帝要面对我们，上帝知道我们内心的情形。大卫深深的理解这一点，所以当大卫来处理事情的时候，他跟扫罗就有相当大的不一样。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我们要看一个大，我们已经看过扫罗的故事，我们看一个大卫的故事，撒母耳记下12章。撒母耳记下12章，我想大家对这个故事都不陌生哈。撒母耳记下11章是这个很有名的故事，是讲到大卫犯罪哈。大卫这个以这个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行淫，然后大卫谋杀了乌利亚，这是撒母耳记下11章的故事。那么12章的故事就是他做了这件事情以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拿单去见大卫，他跟大卫中间的一段的这个对话。那么拿单就照着上帝的命令去见大卫。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在撒母耳记下11章是大卫犯罪大卫怎么样跟这个拔示巴中间犯了罪，然后大卫怎么样又谋杀了这个乌利亚，然后这些都记在这个11章。大卫以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在11章的里面非常的讽刺性的这个圣经的记载是非常的这个讽刺性的。 在十一章里，我们看到大卫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大卫是很聪明的人，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什么 cover up， 他就是希望别人都什么不知道这件事情。你去看十一章，十一章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他的目的就是要别人什么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做了这件事情，可是他希望别人不知道这件事情，他暗暗的就把乌利亚给这个除掉哈。他这个就是，所以这整个十一章，他大卫所表现的，大卫就是要希望不要这件事情不要被人知道。但是上帝是很公义的，这是上帝也是很幽默的，而大卫的这一个故事的事情，竟然就是放在圣经正典的里面，而且成为大概大卫的故事里面大家知道最清楚的一个故事啊。那么不但这样，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大卫他的悔改，他让这件事情让以色列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看到的。那么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就大卫就发生了这件事情，他犯了奸淫，他杀了人。好，第十二章，十二章耶和华就差遣这个拿单去见大卫哈。我们就第一到第六节我就不念了，因为我想大家都蛮熟的。我们从第七节，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人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呢？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十三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对耶和华说，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并不止一死，只是你行了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不止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了。 OK， 我想时间，所以有些经节我们暂时不念，暂时我们在这里看到大卫跟扫罗一样做错的事情。事实上大卫在这里做的相当错的事情，他藐视耶和华的命令，第九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大卫跟扫罗一样，他都是这个亚当的后代，他们都是罪人，他在这里一样的犯罪。可是当大卫被拿单来责备的时候，十三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是大卫在那里，他没有再讲其他的理由了，他是内心很真，他不像扫罗讲说我有罪了，然后后面又加了一大堆的理由。大卫在这里告诉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大卫是一个深深的理解他自己是从罪恶而出，他知道他的在罪恶的里面生长，他是一个有罪的人，他在这里很谦卑的愿意去面对上帝的审判跟上帝的圣洁。所以因着这一件事情，大卫就写了诗篇五十一篇。我们要翻到诗篇五十一篇，我想这又是大家很熟的诗篇，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的小字，一开始的时候说，大卫与八十八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当先知拿单来指出大卫的罪的时候，大卫没有用理由，大卫没有找借口，大卫当然也没有像后来有一些王对这个先知责备他火大的时候，把先知都依了这个下到牢里，或者干脆把先知给杀了。大卫在这里很谦卑的，他去面对他自己，他面对上帝。当他被拿单责备以后，他做的事情是他写了诗篇五十一篇，他写了诗篇五十一篇以后，他还做了这诗，还交与灵长，让以色列人的诗班去唱这首诗歌，他要让全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一件事情。这代表了什么？大卫做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危险的。大卫做这件事情，他没有一听完这个拿单讲授，马上到旁边拿单说，哎，拿单啊，我封你这个两栋房子哈，再加黄金500两，千万不要告诉人哈。你如果不告诉人，我保证你这一辈子这个衣食无力哈，这个有衣有食。大卫 在认罪，他不但认罪，他在这里把他写成诗篇，写完诗篇的以后他交与灵长，这不仅是让他失掉了面子，更有可能的他很可能他就失掉了王位。在当时的一个政治环境的情况之下，一个这样子犯罪的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不合耶和华心意，这个藐视耶和华命令的人，如果有人别有居心想要叛变的话，这是一个何等好的把柄让他们来取代大卫。大卫非常的清楚他做这件事情有多大的危险性，但是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大卫那个爱上帝敬畏上帝的那个心，对他来讲最重要的事情不是王位，对扫罗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是他的王位，对大卫来讲他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与上帝的关系。这就是大卫与扫罗一个巨大的差别。大卫跟扫罗都是犯罪的人，他们都藐视耶和华的命令，他们都得罪了耶和华，但是当扫罗来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找理由，他是一心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保住他自己的王位，他不在乎他跟上帝的关系。对大卫来讲，当拿单来责备他的时候，他就在上帝的面前真诚的悔改，他知道他犯罪了，他得罪上帝，所以他来在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他就说第二节，他说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眼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着智慧。他在那里深深的知道一件事情，上帝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他知道他是一个有罪的人，他带着上帝的审判的光来到上帝的面前，他去勇敢的去面对上帝，他知道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他去维持他自己的王位，不是维持他在以色列人中的那个面子与尊严，君王的尊严是重要的，面子是重要的，王位是重要的，但与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来讲，这些都不重要。他人生只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必须要知道他与上帝的关系是对的。当他犯罪的时候，他就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他知道上帝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上帝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帝，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上帝是一个审判的上帝，同时他也知道上帝是一个怜悯的上帝。到了十二节，他就说求你使我仁得救恩之乐，是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他深深的了解上帝是一个赦免人的上帝，所以他来到上帝的面前说求你将我的罪洗清，洗除尽我，洁净我的罪，求你按着你丰盛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他一方面认识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他一方面又认识上帝是恩典的上帝，他知道他只有回到上帝的面前祈求上帝的饶恕，他知道上帝所喜悦的是一个内心的诚实，他知道上帝所要的是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是一个上帝所要的祭就是一个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这是一个大卫与扫罗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对比，没有一个上帝是一个恩典的上帝，没有一个罪是大到上帝不能赦免的，上帝赦免所有悔改的罪人，我们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勇敢地面对上帝，虽然我们有许多的不完全，我们有许多的缺点，我们有许多 的污秽，我们有许多的不义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上帝借着大卫的诗篇来提醒我们，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我们内心真实的情形，因为上帝都知道，上帝知道我们内心所有的情形，无论我们在空间上，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公司里，我们在家庭里，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在与朋友相聚的里面家里，我们无论在空间在哪里，无论时间在哪里，我们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六、礼拜天，我们是白天，我们是晚上， 上帝在这里，上帝他在观察我们，我们没有办法隐藏，而最聪明最智慧的方法就是大卫所做的事情。大卫就来到上帝的面前，大卫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就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是大卫的祷告。在139篇前面，大卫已经知道上帝鉴察，所以这个祷告不是要让上帝知道大卫更多一点，这个祷告是要让大卫自己知道更多一点。他愿意很勇敢的、很诚实的心来面对他自己，也带着他自己的本相来面对上帝。我们都要面对上帝，无论我们愿意或者我们不愿意。扫罗要面对上帝，虽然他很不愿意；大卫要面对上帝，可是这是他很诚心、很乐意的来面对上帝。面对上帝是我们最大的祝福。我们求神来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就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都在走一条永生的道路，我们都是罪人，在这条永生的道路上，我们内心有许多的恶行，我们有许多的心思是不纯净的，我们有许多的意念是不讨上帝喜悦的。大卫在这里求上帝鉴察，求上帝试炼，求上帝引导，让他看到他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我们的本相去面对我们自己。当上帝光照的时候，我们就带着我们自己的情形来到上帝面前，面对上帝，求神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这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面前，我们内心充满了敬畏，我们也带着感恩，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主啊，没有一个罪是你不能赦免的，没有一个过犯是你不能饶恕的。主啊，每一次当我们回头，你总是用你的恩典，就好像那个浪子回家，那个父亲拥抱浪子一样。主啊，你对我们的爱永远没有改变，我们求你把你的爱深深地临在这个会场，临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内心。主啊，无论我们现在内心所在的情形是什么，愿圣灵来安慰我们，圣灵来呼召我们，圣灵来光照我们，带领我们回头，带领我们回转，来归向你，让我们再一次来朝见你的面光。愿你的脸向我们扬起，我们得见你自己的荣耀。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永生的道路上。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